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最近呢在讲一个系列的节目，叫美国怎么从右到左的这个转变啊，这个就是说美国怎么从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国家变成非常极端的左倾的国家啊，甚至呢啊，有人提出呢美国要实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么我们讲了两讲啊，讲到这个人权运动的这个冲击，这个比较早啊，这个60年左右62年左右啊，由于南方的黑人的反对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民权运动，然后呢美国的大学校园变成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平台。第二个呢就是讲美国的这个越南战争啊，这个越南战争的这个反战行动引起整个美国呢就开始呢反战啊，主要就是切身利益嘛，年轻人不想去打仗，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第二股的这个运动。那么这几股运动呢使得美国呢发生了很多本质的改变。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呢都已经讲到了，那个美国呢就已经开始这个大学连结构都变了，这个完全就是大学的这个治理逻辑也变了啊，变成了师生共治、程序正义、对外部资金的伦理的过滤。这个好大学呢就必须有这几个条件，保守的大学呢就再不重要了。第二个就是这个两代人在文化差异就非常大，婴儿潮就是1946年以后生的这些人呢在反战当中呢完成了政治的社会化啊，他们已经整个社会跟他们是一致的啊，到这些就我们这一代人呢、啊、到后来这些人呢都当了这个大学老师，当了记者，当了艺术家，当了管理艺术的人，那么他们就推进了这个反战伦理，就变成制度化了。所以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教育这么的左，是由于婴儿潮啊和他们后来的这些完全的啥都不知道的更下一代。第三个呢，就把校园呢变成美国一个合法的一个异议的宣泄的场所，所以凡是对政府不满呢，就在大学里面闹。这个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1971年的五角大楼文件就公开了，那么大家呢是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原来10年前就知道越南战争是肯定打不赢的，那还继续送我们去啊到越南去送命，这个呢？有问题，所以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开是一个对政府的冲击。到1973年这个征兵制就尼克松的时候就停止了，不征兵了，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那么这个呢基本上美国的大学呢就完全变了啊。越南战争没有把美国大学摧毁，反而把美国大学呢锻造成一个异议和抗争的中心。那么这里就讲到这个上一次的这个内容，这一部分的节目呢就是第一讲第二讲呢，我觉得到包括今天的第三讲呢大家都应该保留，因为这节目呢比较可贵的。那个当然呢另外一个转变就是美国的媒体啊，美国的媒体、美国的电视、美国的流行音乐啊，原来呢都是乖乖的搞笑的啊，到现在为止呢就出现了更多的批判的声音。年轻的记者啊，带着改革和反体制的理念呢，进入了新闻界。那这个呢，是造成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说1960年的反主流的文化，它不光是这个街头的文化，在这个电影、电视这个节目里面，他们都在做积极的改变。在电视棚里面，在录音棚里面，在编辑部里面，他们呢，这个逐步的把这些旧的审查机关呢啊，把它加以压力，然后这些旧的审查机关呢就放松了，在政治上就放得很松。所以呢新一代的这些艺术家、这些记者、这些音乐人，他们呢用了很多的方式去动摇美国的这个文化体制，其中包括这个摇滚啊等等这些方法。那么我们呢这个看看美国当时变得有多快啊。我们先讲讲 影视作品，影视作品呢出现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呢做了很多的电影是反对越南战争，或者是通过一些别的主题来骂这个战争的，这个很多了。我呢因为那个整个六七十年代有一大班人参与了这个娱乐节目的这个反战啊，并且呢是反政府，所以呢非常重要。那我们讲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叫做诺曼利尔啊，这个就是一个情景喜剧的改革家，他呢用家庭剧啊来讨论种族、性别和战争，拍了好多的这个故事片。他拍的最重要的一个是 The Jacksons 啊，杰克逊一家，这个节目从1975年播到1985年啊，里面呢把越南战争、女权主义、堕胎问题，把种族紧张都放出来，在黄金时间去放，这个不就是彻底的给年轻人就洗脑了吗？另外一个叫这个 Tom Dick Smothers， 这个是两兄弟，都叫 Smoth， 一个叫 Tom， 一个叫 Dick， 他们呢就拍这个讽刺这个中，在一个讽刺越南战争、讽刺美国政府呢，搬到这个综艺节目上去。他们呢有过很长的时间，从67年到69年，他们搞这个The Sobers Brothers Comedy Hour 啊，就是两兄弟的喜剧时间，就频繁的出击的越南战争和政治的禁忌啊，这个是两个。还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电视剧叫 Larry Garber， 他的主编的叫做 MASH 啊， MASH 是 MASH， MASH 呢我们的中文翻译的不好的，中文翻译叫做风流医生俏护士，这个不对的。但是呢因为这个 MASH 的原字的意思是野战医院啊，叫海军陆战队的野战医院，就是一个野战医院的一群医生护士在朝鲜战争里面的这个对白，来讽刺这个越南战争。那个看的人很多，我都追过一段时间的，当然听他们的英语的有点吃力啊，到后来呢再翻听呢，因为有字幕啊慢慢好，那个是比较难听的。美国的很多情景喜剧呢需要英语特别好啊，这个呢 MASH 呢也是我比较早用来锻炼英语听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电视节目了。这一类的节目啊，我们讲这个大概有几十个之多。流行歌曲呢也非常厉害，对吧？其中最主要是 Bob Dylan 啊，他唱了几首歌都是反战的，一个叫做 Blowing in the Wind， 1964年的随风飘荡，还有这个 Master of War， 战争之王，1963年的，这都是反战的。那当然还有 John Lennon， 就是披头士之一了，他呢有一首歌叫做 Give Peace a Chance， 给和平一个机会，1969年的，还有 Imagine， 1971年的，这都是反战的音乐。还有呢有些人干脆的就是美国军队在肯特州立大学开枪打死学生的这个，那就有一个乐队啊叫 CSNY 啊，其实是四个人的名字，叫 Crosby, Stills, Nash and Young， 他们唱的首歌叫 Ohio， 1970年的，那就是骂美国政府呢开枪屠杀学生。这一类的作品呢是非常多的，我们这里有一大堆地下音乐、地上音乐、另类音乐都给推动，就是这个 Rolling Stone， 就是滚石杂志啊，他这个杂志呢就想办法去搞了很多另类的媒体的这个专业化啊，这个滚石变成一个反战的一个主要的前锋，反政府、反体制的。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新的文学家，就是用自己的情感去用文学的技法啊去写这个新的节目。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 汤姆沃尔夫，他叫新闻主义啊，这个就完全改变了。所以新闻里面呢有文学的成分，而文学成分里面呢主要是反战和反政府这一类的东西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讲了这个媒体、音乐、这个电影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当然有些电影的都是大师级的拍的电影呢，也是说这个国家这样做的话，那基本上呢那就完蛋了。最主要的就是 Stanley Kubrick 啊，库布里克他拍的那个 Dr. Strange Lover， 1964年的，大概就是属于这样的这个作品。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说这么多人呢，无论是媒体的、音乐界的、电影界的、 这些人呢，他们共同完成的几件事。第一个事情呢，是把讽刺和质疑，就对政府的疑问推进了主流时期，把青年感受从一个 subculture 一个亚文化啊推到全国，大家呢都看到，哦，这个不是年轻人激进的想法，是应该是全民的共认。然后呢，把新闻呢从本来是记录者推进为问责者。这个事情其实现在还有啊，这个昨天啊，这个2025年的8月18号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我就看见有一个 CNN 的记者啊，就把美国政府任命的一个新的一个安全官员啊，他呢就用自己的臆想，用文学性呢就说了这个人呢有些不适，结果搞得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呢就说这个事情完全没有人说是谁说的，就你说的，在白宫的新闻会上他编故事去质问。这就是那个时候的遗风啊，这个我们大家看见的就知道这个不新鲜啊，那就靠白宫的这个发言人他要够强硬。那我看来这一次的 Donald Trump 的这个白宫发言人呢非常强硬啊，非常清楚脑子里面，所以呢马上呢就把他顶下去了。这个是这一点，所以呢现在新闻呢就不是报道，而是呢问责，并且把音乐从爱情的小调升级为公共道德的合唱。那么根据这些人呢他们的这个作用呢，他们呢说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呢不只是一个风格的革命，更是叙事权的重新分配啊，这个叙事不是政府做的，是我们做的。谁来讲美国？用什么语言讲美国？用什么平台讲美国？啊，这个发生结构的变化，一直到现在啊。还有一点，就根据跟我们有关系了，就是我们做的历史的，哎，这个学术理论转向，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学科，原来没有的，像这个族裔研究，这个 minority study 女性研究啊。这个 feminism 这些都诞生了，人文与社会科学呢开始大量的吸收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理论。现在呢好像你写书你不谈到这几点，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谈的话，你好像呢在西方呢你也站不住脚，大家说呢你是为资本家服务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一个总的变化呢，就是1960年到70年代美国大学内部的知识版图的重绘。他们呢不仅体现在开创了新的院系和课程，还在于原本占主导的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这些学科，它引入了新的理论框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工具。这个大家说这个你讲中国吧，不是的，美国是这样的啊，美国就基本上是这样，所谓的这个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这个研究界里面是很牛的一界啊，这个不光是美国了啊，像我很喜欢的一个意大利的建筑理论家这个塔夫里，他呢就是马列的比马列的还要马列啊，这个完全是转了一个立场，在西方呢是人人都崇拜的人啊，这个很多了。还有呢，这个当然后殖民主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一个研究，还有女性主义。所以呢战前的西方文明的叙事结构呢就完全的就瓦解了，换了一个新的结构。好了，因为我们说在商言商啊，我是做学术的，所以呢也就讲讲学术上的改变，前面讲了很多娱乐的了，我们先讲这个新兴学科的诞生。新兴学科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族裔研究啊，最早的时候叫 minority studies， 到后来呢就干脆就叫 ethnic studies， 这个 ethnic 就讲族裔的一个比较学术的一个叫法。这个它呢是完全是民权运动开始的，1968年旧金山州立大学，就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它爆发了这个历史上最长的学生罢课，五个月一个学期不上课。那么并且呢当时有一个叫第三世界解放阵线，你看这个在学生运动里面叫 Third World Liberation Front， 搞了这么一个第三世界解放力量，他们要求课程里面加很多课，加进非洲裔的课，就黑人的研究、 亚裔的研究、拉美裔的研究、美洲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这场抗争呢，就促成了美国的第一次的这个所谓族裔研究，叫 Ethnic Studies， 这是68年啊。第二个女性研究啊，叫做 Women's Studies， 这个呢是第二波的女权主义的推动啊。这从什么地方开始呢？1970年。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是成立了美国的第一所女性的研究系啊。这里呢，我有一个要澄清的，因为大家讲这个圣地亚哥大学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是两个不同的大学，前面那个叫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那叫 UCSD 啊，那个是一个教学水准更高的学校。州立大学呢，在加州有20多个，圣地亚哥是一个叫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是普通大学，但是它成立了全美国的第一所的女性研究，是一个系，强调性别分析是分析社会和文化的重要的维度，将妇女的历史、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性别与劳动这些议题呢，把它系统化，那到现在呢，已经完全系统化了，并且呢还进行了对于讲西班牙语的人叫Latino 和亚裔的 American Asians， 还有原住民的 Native American 对他们的研究。在这个 Ethnic Study 这个族裔研究的大框架下，有各个少数族裔群体呢，通过校园运动争取到独立的研究中心，形成了跨学科跨历史时期的知识的网络。那这个是我们讲新学科的形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研究方向了，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1960年代末期，美国的学界呢，在批判资本主义、分析阶级结构的时候呢，重新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啊，剩余价值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研究了。那么在这个研究里面呢，还融入了这个对于文化霸权的批判。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学者叫 Gramsci， 格兰西，他呢提出了这个我们叫 cultural hegemony， 文化霸权的概念，这个是吸收的。然后呢，又加上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叫 critical theory。三个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格兰西的文化霸权、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把这个合起来，他们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维持权力中的作用。那这一点呢，就很明显了，你要控制一个国家，你呢要控制这个文化，那你要把文化完全掌握，第二个呢要控制意识形态啊。所以这个呢叫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再加上格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批判理论概念，把它叠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当时的一个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当然呢，我们经常讲到后殖民主义叫 post-colonial theory 啊，这两个字合成的 colonial 殖民的，前面叫 post 后殖民，这个呢主要是受到非洲和亚洲的这个独立啊去殖民化的浪潮的影响。美国的大学呢也觉得非常非常受这一套，有两个人的著作被美国大学呢拿来教书，一个叫 Franz Fanon， 叫做弗兰兹法农，还有一个呢在中国呢比较多人知道，叫萨伊德，叫 Edward Said。 这个人呢好像是个埃及人呢，在美国他们呢就写了很多著作，他们就用这个著作，就是殖民主义独立的这个东西，来分析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文化的再现的关系，这个叫后殖民主义理论啊。主要两个人啊， Franz Fanon 还有 Edward Said， 这是两个人。第三个呢，我们讲到前面讲过的女性主义理论，原来呢叫做 Women这个 studies， 后来呢就变成女性主义了 ，feminist 啊 ，femin 是女性嘛 ，feminist 就是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这个关键的研究叫 feminist theory， 从自由派女权主义到激进的女性，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 这个美国的学者建立了性别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且推动了对文学经典、历史叙事、社会制度的性别的批判。那这是第三个啊，并且呢，还成立了这个 Critical Race Theory 批判种族理论。当然呢，这个晚一些啊，我们说前面的很多理论呢，60年代末70年代形成的，最后形成的是批判种族理论，这个在80年代形成的，它呢这个是根本就是对种族理论进行全面的批判，它的源头呢是在70年代法律和族裔研究的领域里面，强调法律和制度是怎么用来这个延迟种族的不平等的啊，也就是说在很多最高法院的判例里面啊，这些判例就是具有种族歧视的这个方向。那这就是后面的一个了。那么这些呢基本上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啊，新兴学科的诞生了，包括族裔研究等等。第二个是主要的理论方向呢，是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理论、批判种族理论四个啊，我们讲完了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他们呢是有一套东西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代表的人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讲有哪些族裔研究的代表人物和其他的研究人物。在这个族群研究里面叫 Ethic Studies， 这个有谁呢？有几个人，一个是日本的那个美籍的历史学家，叫做 Ronald Takaki。 Takaki 这个汉字呢叫高木啊， Takaki Ronald Takaki 在美国长大的，他呢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史》，叫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1993年出的。他呢就是用多族裔的观点重新写美国的历史，这本书现在非常的普遍呢，大家看在很多大学的这个上课的名单里面就要有买这本书啊，并且没人敢反对。这个是第一个啊，罗纳德高木啊，他写的不同的镜子：多元化美国的历史啊，重新写美国历史。还有一个呢叫 Angela Davis 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也是族裔研究的，他的代表作就叫 Women, Race and Class， 1981年的，叫做女性、种族和阶级，把马克思主义、黑人解放和女性主义把它结合起来。 Angela Davis 是第二个代表的作家，在这个族裔研究方面。还有一个呢叫 Howard Zinn 啊，是个历史学家， Zinn 是 Z-I-N-N，他写那本书呢就是我经常讲的 A 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980啊，我上次跟大家讲叫做 A People's History of America， 它不是的， Of United States 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史。这本书呢多了1980年，我在大学的时候呢，这三本书呢都是很多教这个社会科学这个通识课用的书。那再数一次，罗纳德高木的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史， Angela Davis 的这个女人、种族与阶级，还有就是霍华德 Zinn 所写的这本美国人民的历史，这三本就奠定了这个族裔研究和批判种族主义的方向。第二部分呢就是女性主义理论了。这个女性主义理论呢也有几个主要的作家，一个叫 Betty Friedan 啊，叫贝里佛列丹，他写一本书叫 Feminine Mystique 呢就是女性， Mystique 呢我们叫 Mysterious， 就这个字起来的 Mystique 就是一个奥秘，翻译成中文叫女性的奥秘。这个呢是引发了第二波妇女女权主义运动的这本重要的书。他呢对于战后家庭和性别角色他保持怀疑态度，为什么女的要家里当家庭主妇啊，男的在外面工作，这不对的，女的要独立。还有一本呢叫 Gloria Steinem 啊，这本书 Steinem 那个我估计是个犹太人的姓，他写了一本书叫 Mrs. Magazine， 他呢创办了这本杂志叫女士杂志。这本杂志呢基本上呢就是把女性权利的观念都推入了主流的媒体去谈，这是第 二本书啊，第二本就不是书了，是一套杂志，叫 Mrs. MS 啊。第三个呢，这个作者叫 Kate Millett。Kate Millett， 这女性主义的作者都是女人。这个 Kate Millett 呢，写一个叫《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0年的，他把文学批评和性别的权力分饰呢，把它结合起来啊，这个是第三个。那性别主义很多的，还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Julia Kristeva 啊，还有他的一起写书的叫 Lucy Irigaray。这两个人呢是法国人，所以他们的名字呢在法文读呢未必是我读的这样啊，叫做我们只能说啊 ，Julia Kristeva， 一个叫做 Lucy Igragay， 但是具体应该怎么读法文呢我不知道，因为法文的机子呢读成 H 这个音，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读。这两个人呢理论家，他们呢把语言符号和性别深层批判。他们在法国写的书呢影响了美国的女性主义的学界啊，这是第二个组群。第三个组群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了啊，前面讲了这个理论怎么回事，他有他自己的人。第一个最出名的就是赫伯特马尔库塞嘛，这个在中国呢有很多人喜欢他的，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组成人员。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One Dimensional Man，一个单向的人啊 ，dimension 是一个维嘛，单维的人啊，这个呢就是批判现代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这本书啊，1964年出的，对学生运动非常深刻。所以当时的学生运动里面的理论支持呢，就是 Herbert Marcuse， 就是马尔库塞，影响很大啊。第二个呢 ，C.L.R. James 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Black Jacobins》。黑色雅各宾啊，这个人是个老书，这本书1938年就出了，他分析海地革命和殖民的压迫。这本书呢 ,J.C.R. James 的这本书啊，黑色雅各宾在36、38年出，但是呢到了这个70年代对美国的后殖民和黑人研究影响非常大。第三个呢啊，叫做 David Harvey 啊，这个地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City） 1973年的，他对城市研究也就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点啊啊，贫民窟啊、穷人区啊、富人区啊这么研究，他不是说从城市规划研究。另外一个呢，后殖民主义就是刚才我讲的两个人，一个 Franz Fanon 啊，一个呢叫 Edward Said。这两个人有两本书， Fanon 的那本书呢叫《地球上的受苦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71年的书，讨论殖民暴力和解放心理学。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出名的 Edmund Said， 他写了一本书叫《东方学》啊，叫做 Orientalism 1978年的，他呢就表示呢怎么西方是怎么通过文化再现维系权力的关系。当然很多中国人看到沙溢的这本东方学觉得很开心啊，其实他讲的东方呢其实主要是中东啊，没有到远东的。这个沙溢德他本身阿拉伯人嘛。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啊，这个是呢叫做 Spivak 啊， Gayatri Spivak， 他叫底层能说话吗，叫 Canned， 这个叫做 Subaltern Speak。 他这个字啊比较特别， Subaltern， Subaltern 呢S-A-U-S-U-B sub 就是底层啊，后面呢 R-term 呢是 alternative 的一个缩写，它拼成一个新字叫 suburban， 说 can the suburban speak， 就是底层的人有说话权吗，他就质疑知识生产的权利和结构。那我们今天费了一点时间就把这三类的这个理论和代表人物都讲了啊，就是这个族裔研究、女性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批判种族理论，他们这些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呢都讲了。所以今天这个讲话呢我觉得很有保存的必要，因为他的确的知识含量很高，这也就是我在美国大学工作这么多年啊才得到的这些真实的这些内容了。 好，我们下面就讲第三了，这个进步思想的制度化啊，当然有这个，这个进步思想啊，这个叫 progressive， 这个跟中文的 这个进步呢有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这个 progressive 呢代表极进啊。但是这个极进在中文里面的进步呢，那就是非常的往前的啊，愿意呢这个跟着政府这个往前推进的叫进步嘛，你反对政府呢就叫做这个反动嘛，大概是这样。在美国不是的，美国这个 progressive 是代表一种这个比较前卫比较极进的思想啊。那么这种东西呢，它原来都是思潮70年代80年代啊，思潮呢就基于我们上面讲的那么多理论的核心理论的内容，但是呢它怎么要制度化呢？如果不制度化，那仅仅是思想是不行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情况呢，这个跟中国情况呢就好大相径庭，因为中国的整个教育呢就是一个制度啊，你就不可能改变这个制度。制度要改呢是这个官方认为要改他就改，他不会由下层的需求来改。美国呢是相反的，是下层的变动，是慢慢的去改造这个制度，最后呢迫使这些校方呢也接受这个制度。所以一个是由顶层引起的啊，慢慢的改变是朝顶层希望的方向走，美国这个呢是底层发起的，在内部改变就逼迫这个上层呢去走，大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走法。那么这个制度化有什么办法呢？啊，这个制度化第一个就是教师的更替，因为要换人了啊，所谓年轻化就换老师了。1960年代极进化的这一代人呢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当了 tenure， 当了终身教授，开始改写课程的结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啊，我们说教师世代的更替啊，就是 generation change 了，进步思潮制度化。这一段时间就是有代表性的教授学者在他们的课程和学科上的动作，然后呢想办法把它变成了这个课程的结构和老师的资质的这个审定。到底出的什么事呢？啊，先讲讲人才。1960年代读硕士博士参加这个学生运动的那一代人，到了1970年代80年代，他们都陆续的拿到了博士学位，进入了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的序列，就慢慢变成终身教授了这些人。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那就是把人换的。老年人嘛，你们保守嘛，你们退休了就没有发言权呢，剩下来的都是这一代人，那我们表达的就是极进的概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岗位和制度的改变，大学扩招，联邦与基金资金呢去支持很多的活动，这个当然有这个 NEH 了，这个 National Endowment of Humanity， 还有这个梅隆，还有福特基金，那么把这个基金把它支持，实现了校内的目标性的招聘，还有集群招聘，叫 Cluster High。 Cluster High 什么意思呢？大家说这个学校有一个黑人教授不行，因为他孤立，四面都是hostile attitude， 都是那种反对他的人。那么现在呢叫 cluster high， 我们呢就是要一招招一群黑人，让他们在一起，他们有足够的这个 cluster 这个族群的这个力量，他们就能够生存。这个就是美国学校制度这么搞的。还有这个机会性名额叫做 target of opportunity， 这个 target opportunity 呢也是明确的，这个机会呢是有 target 有目标的，那就是给亚裔，或者就是给黑人，或者就是给拉丁裔啊，给这个 Hispanic， 大概就是这样。这个呢，并且呢啊，如果你是啊这个性别啊这个研究专家，女性研究专家，后殖民和批判理论的专家，那就是有 目标的招你们，就不是简单的招一个人文科学的教授，而是招这一方面的人文教授，要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面，在学校里面让这些什么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变成主要的力量，其他的保守力量你就闭嘴啊！大概这样，美国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所以这一点呢，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大家说现在很多孩子送到大学去读书，非常好的大学毕业回来以后呢，变得完全左的自己爹妈都不认了，就这么，这个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样的老师给他们在不停的进行洗脑灌输。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课程改革啊，我们课程改革我是经历过的，见到的，从西方文明史转变为多元和比较文化。比方说增加写文化的多样性啊，这个是 diversity， 是现在变成一句口号了。那么并且呢，新是黑人、拉丁裔、亚裔、原住民研究、女性研究的主题。那么并且呢，引进了各种的理论，上面已经讲过那些理论。还有学术的基础的这个设施，就建立了新期刊和学术中心。比方说1975年的 Science， 这个这记号 Social Text， 1979年的 Critical Inquiry， 1974年的，还有这个 Representation， 1983年的，这些新的期刊，它期刊定，比方说这个最后一本1983年叫代表权嘛， Representation， 这个把新理论呢就固化为可以评审可以聚集的学术资本，你发表文章在这些地方发表，你就可以升级啊。啊，这个就很简单了。那么另外呢，把一些学者呢把它落点，在一些领域里面要建立一些重要的这些学者，让他们固化。那其中有一个，比方说 Henry Louis Gates Jr. 啊，这个呢是一个他们把它固化，这个人是重要的。这个人呢，主编啊，这个文集《百科全书》。那么他的那条路呢，一步步的走的，这个在耶鲁大学、在康奈尔大学到哈佛大学，都在这些名牌大学里面推动非洲裔的研究，就是黑人研究走向文本学 text 和文化研究的正规化。这个文集《百科全书》，这基本上都按这个。这个人叫 Henry Louis Gates 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系统性的建立的，就是这个 Cornel West， 这个人的名字叫 Cornel West， 他呢从普林斯顿到哈佛大学，把黑人思想的传统和宗教哲学还有这个批判理论呢把它打通，课程呢就覆盖种族啊，这个覆盖了这个阶级，覆盖了这个道德哲学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这讲了第二个系统化的定标性的这个学者，有人的，我都不是乱讲。第三个啊，就是这个 Manning 啊 Marable 啊 ，Manning Marable 也是一个学者，他呢是这个博尔德科技大学到哥伦比亚大学，是建立了这个非裔美国人的研究所啊，这个呢，这个强调学术、公共政策、社区的三角联动。那就是学术研究要变成美国政府的政策，政府政策呢又在社区里面拿到更多的这个反馈，这叫学术公共政策社区联动。这个完成的是这个 Manning Marable 他所建立的，也是通过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为主。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想写过书的这个日裔的美国人，这个 Norda Takaki 高木，他呢是从 UCLA到 UC Berkeley 推进民族研究，就是 Ethnic Studies， 就推动了美国史的多种族叙事这个要求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后讲美国历史就有多种族主义，而不是只有美国白人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高木。还有一个呢叫做Aquifia， 这个人叫 Rudolf Rudy Aquinia 啊，这个是一个拉丁美洲裔，他是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北岭分校就在洛杉矶啊 Northridge， 大家记得吧？他在这个分校1969年创建了美国最早的 Chicano 这个研究所。 Chicano 就是这个讲西班牙语的美国的这些居民嘛，啊，我们原来叫 Chicano， 现在呢，因为大家觉得这句话还是有些像这个研究黑人的这个字太有歧视性啊，那个就干脆把他们叫做这个 Hispanic， 叫讲西班牙语的人。这个字的转变也说明了美国越来越呢转变得快。你想这个六七十年代把他们叫哦 ，here's Chicano， 现在不能这么讲，现在说是 he's Hispanic， 比较尊重。这是啊，阿库尼亚啊，这个是。还有 James Turner， 他呢在康奈尔大学创建了这个 Africana Studies and Research Center， 建立了非洲裔的研究中心啊，那个并且有课程。有老师，有图书馆，有档案。女权主义也有几个拳头人物，一个叫做 Catherine McKinnon 啊，这个人呢在 Michigan 大学和哈佛法学院，他呢专门研究性骚扰法案和性别权利结构，就把这个课程打进了这个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大学的法学院和通识课。那这个呢用了这些研究呢又推动了校园里面的性别政策的这个所谓的机制。还有啊这个 Bell Hooks， Bell Hooks 呢是从斯坦福大学到耶鲁大学到奥布林大学到纽约市立大学，把性别种族阶级的交叉视野带进了这个文学课文化课，要叫大家写作，照这个东西写，一定要有这些内容，学生必须做。还有 Donald Haraway 啊，这个也是一个学者，他是 UC Santa Cruz， 就是加州大学 Santa Cruz 校区，他呢有一个叫赛伯格宣言啊，1985年的，这个就变成了女性主义加科技批判的核心的文本，带动了科学史的改变啊，这个是啊 ，UC Santa Cruz， 哇，大家看看美国大学啊，多少人呢全力以赴在改变美国这个学术结构。所以大家说，哎呀，我不想孩子到学校去，回来变成走得不得了。没办法，你到哪个学校都在改变啊。这样的人物，这个每一个领域里面都有。那当然呢，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就讲不了这么多。但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那大家说你这个美国怎么从右到左，这个内容还有什么呢？除了你前面讲的这些媒体呀、啊、这个学术的改变呢，还有理论的电造，有什么东西呢？有的。下面呢就他们要动手了。这个动手呢就是想办法要和政府对着干，要强迫美国的政府呢啊要能够做出政策性的改变，政治性的改变。这个呢当然美国政府呢已经左了很久啊，但最近这一年啊 Donald Trump 回到台上，这个又把这个以前做的左拉回来了，但是知道这个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事实上他面对的是一个制度，他可能呢能够做一些表面的工作，但是要出动了这个学术研究理论媒体娱乐，我看他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那个体系60、70、80、90年代这么电造已经是非常的巩固了。好的，我们明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水门事件所形成的一些新的研究，还有五角大楼文件泄露它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聊，拜拜。